解答来信267上。问，我看见了这个分享，每天十张小房子都不敌狂读白话佛法，如下，修心灵法门近八年了，一直愚痴没智慧，从来没有认真注重白话佛法，导致去年命中大关节到来，业障爆发，家庭破裂，本人身体不适，孩子重病，频繁发病，抑郁症严重。后来狂读白话佛法，曾经一晚在多个群里语音读诵白话佛法，晚上就梦见宵夜梦境，之后坚持每晚在群读白话佛法，感觉身心愉悦。原来我自认为很精进的，每天四点多起来念经到晚上，平均每天念十张小房子，几乎每天都放生，单做到宵夜的梦不多。自从狂读白话佛法，不单脑子开智慧了，抑郁症逐步好转，梦境好多了，让我改变甚多。请问每天多读白话佛法，所需小房子的数量会减少吗？
答：凡是给自己念诵的小房子，念诵白话佛法，可以让小房子数量减少，会得到加持，身体好。如果是给亡人，给家里人念诵小房子的话，小房子数量不会减少，念白话佛法给别人听，消业很快。
问，有时候去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些师兄会去参观当地的佛教圣地，比如香港的天坛大佛、慈山寺、浙江的普陀山等等。请问，我们可以去参观这些地方吗？有师兄提出，我们应该一门精进，不应该去参观这些道场。
答：当然可以参拜，佛教圣地都可以拜拜佛。我们不管到哪里，拜四方佛都可以，是一种尊敬。只是因为我们学心灵法门，我拜佛，我尊敬佛都可以，但是我不按照他的仪轨做各种仪式。
问，有些年长的长辈比较空闲，都想帮小辈做些事情，比如帮忙打扫、煮饭、盛饭、拿东西等等，但小辈又觉得这样不孝顺，会折福，反而反过来帮助长辈的时候，有些长辈会不开心，或者觉得自己没用，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圆融的处理？
答：爸妈有时候欠孩子的，没有还完就让他做。我上次讲到一个故事，有一个教授，大学生到他家里去玩，吃完饭之后，教授说：妈妈洗碗了。大学生觉得，为什么教授让妈妈洗碗？他妈妈洗了半个多小时，洗完了。教授说：谢谢妈妈，把他送进房间，然后教授自己再重新再洗一遍。所有的学生都问教授为什么这么做，教授说：要让老人家觉得自己有用，能为孩子做点事情，让妈妈先洗，她洗完了，我们再自己洗洗干净。你不能给妈妈打击说她没用了，这也叫顺，这也叫孝。
问，预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如果一个善良的人临命终时忍耐不住痛苦而生嗔心往生，是否因而会堕入下三途？生前所做的善事或功德能否抵消这一刻产生的障碍？
答：你们好好修的话，如果走的时候真的很痛，菩萨可以帮你们，求菩萨保佑你们不要太痛。你问的问题是事实，一个人很痛的时候会产生嗔恨心，越痛越恨，觉得没意思啊，菩萨怎么不救我，就会产生负能量。师父可以帮你们，求求菩萨保佑你们不要痛，能够安详一点。一般来说，如果痛就是业障很重，很难上去的。所以过去说无疾而终，一定上天。
问，师父说业障是由记忆开始，如果一个记性不好的人修佛，是否比一个记性好的人更容易修得自性佛？
答：这是讲人间的记忆，因为你在八十田中早就储存了你上辈子的好和不好，善和恶，这辈子为什么从记忆开始呢？ 因为这辈子的恶，你曾经做过的，人家伤害过你，你一直恨他，这种就直接进入在你现在的八十田中，不容易忘记，再加上上辈子的，就形成了恶缘，就是罪恶，罪恶在里面不容易散掉，你就一直活在恶性当中。问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如果能见到作恶之人的本性不增不减，就能救度他们，原谅他们。请问，如果我们连自己的本性也不能见到，是不是就见不到别人的本性？答：自己都见不到自己的本性，怎么见到别人的本性？地藏王菩萨见到了自己的本性，下去救见不到本性的人。你们现在能下去救吗？问：见到了别人的本性的同时，是不是就见到自己的本性？答：见到别人本性，不一定见到自己的本性。见到别人的本性，自己可以见悟，逐渐开悟。看见别人做件事情，慢慢想，自己做的对不对？还是没有见到，等自己完全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就见到了。问：家里原先共有一尊地藏王菩萨，地藏王的帽子尖部分坏掉了，法器锡杖的头部也断了，请问这尊地藏王菩萨能否继续供奉？答：手杖可以换新的，最好修补帽子顶部，如果不能修补，就只能换一尊菩萨，七遍礼佛大忏悔文。问：师父曾经开示过，文昌位通常在孩子睡房偏左的地方，请问是指在房间进门的左手位置吗？答：是的。问：同修发现在生一个人气时，一念解结咒，才念第一句气就消了，效果比念心经还快，这是不是说明同修会这么生气，主要是前世的冤结，而不是嗔恨心？还是说解结咒也能化解人的嗔恨心？答：解结咒也是经文，可以化解冤结，当时一念等于跟过去的冤结打招呼，我们化解冤结，所以碰到事情先打招呼。问：同修朋友的女儿在大学期间车祸过世，同修从来没有梦到她，但是念经的时候总会无意间想起她，甚至感觉她会来到同修身边。同修以几年来陆续念了几波108章的小房子给这个朋友的女儿，却还是会一直突然想起她。这位朋友修习别的法门，同修无法劝她给过世女儿念小房子，请问这种情况同修应该怎么办？答：能帮多少就帮多少，不愿意修只能随缘。我某某某给某人孩子烧送多少张小房子，讲清楚多少张，灵性就不会来找他的，就说一共准备烧送多少张，烧完就不来了。问：有同修从来不曾流产过，和老公长期分居两地，聚少离多，不吃避孕药，也不从事妇产科行业，但近几年来经常梦到很多孩子，他已经念诵了1000多张小房子给孩子，念了很多礼佛大忏悔文，还一直有孩子的梦，这种情况下同修应该怎么做？答：他自己忘记了，或者不感觉有，不代表就没有，这么多孩子来找他，就一定有很多孩子要超度。问：同修特别容易害怕恐惧，看见形状怪异的话，或者别人说某个地方有点暗，他马上就不敢去了，出外看见什么害怕的事物，回家就会在心里一直想，然后就得念诵小房子，这种情况困扰他很久了，应该如何克服呢？答：念诵大悲咒，白天后背晒太阳，阳气不足就会害怕，小房子21张一波的念诵，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增加能量，佛光普照。 不要有惧怕感。
问，帮同修们集中，把损旧的吊坠送到庙里，是否我也需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念几遍？
答，可以念诵三遍。
问，我把一瓶供油放在离观音堂佛台的桌子，今天有一位同修和他儿子到观音堂来，同修误认为是大杯水，两个人不当心，每人用杯子倒了半杯，喝下了半杯供油，其余的供油还可以继续用来供油灯？
答，没有对嘴，就可以继续供奉菩萨。
问，租的公寓房是一室一厅，卧室窗户朝东，阳光充足，客厅窗户朝西，照不进阳光，想把佛台换到卧室，把床搬到客厅，这样的话进门就是卧室，这样有没有什么不妥？
答，进门就是卧室是不好的，卧室要单独一个房间，关门比较好。
问，一个亲戚梦到师父说，恭喜你命风倒海，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命风，梦里还在研究说这个命风是怎么写。第二天晚上，我妈梦见师父跟一个人说蜜蜂倒海，还感觉到这个蜜蜂字的前面有一只蜜蜂，所以我们猜测我们的亲戚梦里应该说是蜜蜂倒海，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答，曾经过去世杀生过很多蜜蜂，要好好念诵往生咒。
问，一位刚刚认识法门的佛友要供奉佛台，当佛友们把佛具、菩萨像等都准备好的时候，男主人突然往生了，之后女主人也不想设佛台了，请问像这种情况，佛具和菩萨像还能不能结缘给其他人供奉？
答，可以。
问，我从网上买了两盏莲花灯给佛台用的，其中一个在佛台上用了还不到一个月就坏了，我能取下来之后退给卖家换一个新的吗？还是说佛台用过的就不能退回卖家了？
答，质量不好当然可以退换。
问，佛台顶上的射灯能用黑色外壳的那种吗？
答，可以的，只要照出来的光是亮的即可。
问，去发廊洗头可以读经吗？洗的时候、吹的时候、剪的时候分别能念吗？
答，可以念经，在心里念经。
问，同修家固有工人，所以厕所限留有两个便池，请问这样从玄学角度讲，家里留有两个便池合理吗？
答，两个没有关系，只要弄干净就可以。
问，浴缸的地方靠近佛台或者在佛台墙的后面可以吗？会不会我们对着磕头导致让鱼背业？
答，没关系的，不会有事。
问，我发愿每年安多少个佛台，我也经常跟着其他师兄一起出去安佛台，如果不是我度的师兄安佛台，我只是跟着别的师兄出去安佛台，那算不算在我许愿的佛台数量之内呢？
答，一样，你不是出去安安佛台了，人家动手安，你是不是助缘了？
问，师兄们法布施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是看到素菜感兴趣而学佛的，有人是看到了治病良方而学佛，有人是看到了风水玄学知识有趣而学佛，有人是看到佛言妙语而讲到心里去了而学佛，个人业力因缘不同，不一而足，所以我们法布施师父的各个方面的开示，总体而言是不是宣传戒杀、吃素、放生和戒邪淫这两大块在末法时期功德最大，救人改供业最多呢？
答，只要能救人，什么方法都是妙法，他喜欢听什么你就讲什么，什么样的方法都可以，不要固定式的，他感兴趣什么你就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渡到就好。有人落水了，有人用绳子，有人用钩子，都是救人。
问，如果平时随缘法布施，而初一十五或者大日子专门法布施戒杀戒淫这两大块，是妙法
还是执着修偏了呢？
答：偏执了。不要盯着两块去讲。有的人，刚开始学的人，很好淫的，你不要盯着他的痛处去讲，慢慢让他觉悟，他自己会改的。
问：同修度一个异性，他家生宝宝，同修给宝宝买身衣服，如理如法吗？
答：可以随缘买宝宝衣服，但是跟异性接触要注意如法。
问：在拜师时，师父帮弟子同时托上天，为何每个弟子所见所闻感应皆不尽相同？是否与个人的境界及宿世修为根基不同而感应也不同？拜师时能感应到被托上天并见到佛菩萨或师父等，是否代表业障相对的较少呢？
答：是的，每个人的功德根基都不一样，有些人一托就上去，有些人上辈子功德大，有些人这辈子功德多。
问：我睡觉的时候梦到同事跟我说公司可以调动工作岗位，并且梦到公司生产经理端着洗脸盆到洗手间洗刷，我把洗刷位置让给他了。我临离开的时候说水池子漏水，经理说修一下，我答应了，然后梦醒了。现实中我的工作岗位并不是很好，我一直想换个工作岗位，但是没有机会。
答：这是代表要换工作了，两个礼拜之内尽快写一份信给经理，说明自己很喜欢某个工作，想做某个工作。
问：梦见我领着儿子在外面的小卖店给儿子买鞋，我看到鞋底破穿了没买，现实中我给儿子在念姐姐咒化解他在大学里的不如意，是不是化解了？
答：没有化解，鞋子破了不好的，犯小人。
问：梦到我想结缘小房子给某同修，但是没有办法结缘小房子给他，我开了一张金额4620的支票结缘给他。
答：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就要还他了，需要给他念诵小房子。
问：有同修家有佛台，也供保家仙，已经把房子卖了，要去外省儿子家，家里的保家仙同修不想带走，这种情况用给保家仙念小房子吗？
答：49张小房子，保家仙带走没用的，因为他是在当地这个地区的，就给房子的要经者即可，房子卖了也还是在房子里的。
问：梦到一个不认识的男的，他说他会算命，让我不要往东方发展，要往西方发展。
答：要看讲话的人是否看得见脸，看得见就是善的护法神，看不见可能是灵性，可以尝试往西发展，如果是正在找公司可以往西方。
问：梦中遇到三个人，两男一女，都穿着深蓝色警装，带着尖灰的那种，他们在路上拦住我，我还在想有啥事我会配合他们的，结果那个女的笑着跟我说她跟我住在一个屋子呢，就醒了。
答：这是地府的护法神，家里有地府的护法神，所以灵性不会来。
问：遇到一些比较感人肺腑的开始，有些师兄听了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想哭，但有些师兄听完了内心没有什么感觉，反而劝流泪的师兄不要哭哭啼啼的，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好念经修心。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有两种情况的师兄劝别人不要流泪的做法是否如理如法？
答：有些人慈悲心不够，所以才不流泪，有些人因为很善良，所以才会有感觉出来。冷血动物当然不笑，你们哭他也不哭，这种人心肠比较硬，要多一点慈悲心，没有良心怎么学佛？
问：我是学习心灵法门刚一个月的新师兄，我在寺院里烧锅炉，有时候
有人到寺院来做佛事超度，法师让我给东家烧纸烧元宝等，然后法师让我来问东家要点手续费钱，这样的做法不知道是否如理如法？
答：法师接受供养，如理如法，但是不能盯住人家要。
问：楼顶可以种菠萝吗？下面是供菩萨。
答：可以随缘。
问：我烧小房子是用小小的厨子纸张放在地上，倒小房子的灰，这样把纸张放在地上可以吗？
答：包起来就可以了。
问：梦见自己乳房表面突出了好几块，大小不一，后来来了一位穿白大褂的对我说要525元。
答：他看见的不是表皮的，是里面的东西已经有结节了，要念完525张小房子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问：梦见一片很轻的叶子从空中掉下来，我一看不是普通的叶子，而是一片青色莲花叶，呈莲花状，掉在我房间的地板砖上，位置就在我女儿的马桶边上。
答：为孩子背业了，而且动了因果。
问：梦见我直接从我家佛台把供观世音菩萨的大杯水杯请下来之后，就直接把水喝掉了。
答：这是得到了菩萨净瓶水的加持。
问：梦见我在河畔旁边，气氛非常祥和，河水也流动得很祥和优美，河畔旁边的树和草都是肥美绿油油的，天气也很舒服，旁边有个人告诉我，太上老君已经帮我把房子成功卖掉了，我应该要去答谢沈恩，现实生活中我并没有要卖掉房子。
答：所念的小房子全部得到了加持，太上老君都能接受。
问：梦到在东方台吃饭，吃完饭是佛友提问题，有一位佛友讲上次师父说过面前的素食放久了不吃会有孽障，要念孽轮大悲咒念5遍，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答：不能浪费食物，要念诵礼佛大忏悔文。
问：许愿念10万遍往生咒，之前一直是直接念诵的，近一个月左右把每天念诵的部分点到自修经文里并且烧诵，感到舒服，之前梦到过自己在战场上当军官等，之前师父有说过最好不要点到自修经文，就正常念诵就可以了，我这个是个案吗？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吗？
答：这是个案，其他人不能这样做。
问：梦见洗完澡后内衣内裤不见了。
答：凡是梦见内衣内裤有什么问题都要注意犯邪淫。
问：我是一位女同修，昨晚我梦到我跟一位女佛友睡觉的房间很简陋，地面铺了很多土砖，连泥灰都没有，土砖只是很简陋地摆在地上，我们的床也是一个很简陋的床，连床单铺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床腿是放在几个摞起来的土砖上，于是床就变得很高了。在梦里我感觉怎么这么简陋，床怎么这么高呢？现实中我和这位女佛友我们要开一个国学班，这个梦是否跟我们合作的国学班有关系？
答：有关系，代表两个人肯定会不和。
问：梦见自己站在一个大莲花上，莲花的右边有4个金色大字，刮地藏地。
答：已经修得在莲花上了，到处都是自己的果实，莲花就是藏果实的地方。解答来信267下。
2018年11月5日，弟子今天被地府官员请去听审两位罪灵的审判过程，阎王爷希望我把这个事情书写告知阳世，恶事不能做，恶语不能说，哪怕无名犯罪谤佛，地府也是严厉惩戒，修佛道之人不要把佛法戒律当儿戏，以为敛财事小，死后
才来追悔莫及。你师父的图腾案例及白话佛法，把天地因果、佛门戒律道尽在其中，你们在世弟子要细细领悟。今天从地狱押来两个罪灵跪在殿前，阎王也指向跪在稍后一些的罪灵，让他自己坦诚罪过。罪灵开口了：
我本是心灵法门弟子，可是没有深入去修习佛法，学佛也只是做表面功夫。我不属于马某，是本籍某省，死后入大地狱受苦时，
之前由地府阎王告知大地狱是全世界不同罪灵一起在里面惩戒，
日夜嚎哭求观世音菩萨救我，现遇马某有童子由地府把地狱景象书写阳世告知世间，有关敛财谤佛一事，观世音菩萨特下圣旨让地府调我灵体过来自己坦诚。
因为罪灵是修心灵法门，归心灵法门护法菩萨管，地府负责执法惩戒，
望诸佛菩萨观地菩萨怜悯我，以此功德消我罪业，提醒心灵法门弟子敛财的罪业果报莫以恶小而为之，罪业是积累而成的。我未死之时，在微信上向心灵法门的佛友和信徒推销我店面产品，私底下也向佛友推广，在大伙聚会之时常发自己名片、自己微信联络号，常和佛友掺和聊家常，其实是为了做生意。我在世不觉得不妥，法门师兄曾转发师父开示给我，提醒我这是敛财，出佛菩萨血再靠佛法赚钱，我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小题大做，才赚那么一点钱，至于报应这么大吗？我也有在外面做其他生意，有这么夸张吗？难道菩萨不保佑我身体事业好吗？我片面理解佛法，不把师父告诫当回事，菩萨保佑我癌症好转，我辜负了观世音菩萨救度之恩，还不好好的学佛念经弘法度人，没做好佛弟子的本分，还讲法门师兄不对，不听劝告，我错，我错，我死后才知道错，大概几年时间吧，我忘了，因小果大，地府在给我记账，先是自己倒霉事不断，生意营业额下滑，阎王告诉我，这是护法菩萨初期给我的警告，可是我太愚痴，我不懂，我继续造业，过后癌症复发，扩散蔓延，末期啊，再去求菩萨保佑，可是我没有真心忏悔，我只是一心一意想求观世音菩萨，菩萨让我病好，我知道菩萨最慈悲，一定会原谅我的，我太愚痴，阎王告诉我没真心忏悔，连护法菩萨都不保佑我了，死后地府审判下火烧地狱，苦啊，全身火烧啊，地狱叫唤无人救啊，童子你救救我，求观世音菩萨慈悲，替我向观地菩萨和诸佛菩萨求求情，我错了，真的是真心忏悔了，你们不要和我一样以为没事下地狱才知道苦。
哭泣声不断，我站在一旁无法言语，阎王叹了口气对罪灵说：
你国已形成，你向谁求情都无用，菩萨也不动因果，现在观世音菩萨慈悲你，念你在世弘法度人功德，虽然居心不良有目的，特调你灵体童子归阳世书写出来，好让心灵法门的修道人以此为戒，莫出菩萨身上血，不可以集资敛财，以此功德消你罪业，已是最大的慈悲。
随后阎王命鬼差把罪灵押回他所在的国家地府，让那边的地府处置，因为他不属于马某，阎王会书写公文给某某国家地府，希望他们网开一面，能够
以这些功德减免一些罪罚刑期。不久，阎王叫鬼差把另一个罪灵叫到面前，指了指罪灵说：
你在阳世不懂佛道本一家，以自己的见解曲解佛门道场，到处造心灵法门口业，你是道教庙宇理事，你在世行善积德，又孝顺父母，工作认真勤恳，乐于助人，本王甚为欣赏。可你为神要讲你那修心灵法门的亲戚不好，讲佛法不好，你家亲戚和你关系甚远，又无度你入他法门之意，只是随他自身因缘跟着他师父卢君宏师父修习佛法，奉守佛门戒律，在家静修，弘法度众。你天上道场真人，知你一介在世洋人，不懂佛法真实意，不能眼见法界众生实态，也不懂地律因果，在你要出世前数次报梦提醒你口业之报，你凡人肉胎醒后不知，可知真人也无奈。各法门宗派都是以善为本，你们再是洋人实在是哎，本王虽怜悯你无名造业，可果报还是自受。我现有你道场真人天上卷书，书写你在世功德善事，代为求情，以你在世功德把受罚刑期赦免，你可以出狱了。待会儿随自身因由去投胎，看你在世妻儿可怜，孤儿寡母，本王会书写公文，让每月到地府的天宫告知你生前修习的道场真人，慈悲你在世亲人，派人救度接济他们。罢了罢了，下去吧，也别谢我，谢你道场法门真人吧，也是你自身所造之善。
说完，鬼差把罪灵领走，弟子魂体被金光带回阳世，请师父确认开示。
答：真的很可怜，下去之后才知道，全部有名有姓的，很多人在人间假修，真的很可怜，装得很卖力，没用的，天上地下全看着，要真修。道家的人讲我们不好，拉下去了。我再三和你们讲，你修你的，不要讲别人不好。弟子守则中让你们不要讲任何法门不好，自己好好修。他道家修得这么好，照样拉下去成为罪灵投人了，本来可以上天的，不要乱讲。
2018年11月7日，弟子于梦中魂体意识被数道金光带去关帝殿，经过一个非常巨大金光闪闪的天门，来到一处金碧辉煌的宫殿，天上云层呈七彩色，非常美丽。宫殿门前有高大的护法神守着，大概三四层楼高，身着盔甲，金光闪闪。弟子在殿前向护法神合十礼拜，弟子不懂天上礼仪，只好向护法合十礼拜。护法神叫我稍等片刻，等待通传。不久，护法神示意弟子可以进去殿内觐见观地菩萨。观地殿内，天上真的像师父所说，天人都是飘来飘去。观地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在殿内等候弟子，非常高大。弟子在菩萨面前好像米粒儿这么小。三位护法菩萨和我们平时在观音堂供奉的菩萨圣像一模一样，
只是菩萨们身穿盔甲，全身金光闪闪。弟子站在观地菩萨案前，等候菩萨开示。观地菩萨微叹口气说：
你们人间的弟子在发诸佛菩萨给的意念开示，最好经过东方台秘书处确认，你们再是弟子，不具备你师父的慧眼，还是凡人肉胎，有些人还有仙魔在身，可知道有时候不是诸佛菩萨给予的意念胡乱转发误导众生，也是有业障的。关于地狱及圣境的意念景象，也最好转发给东方台确认。有些人的地狱景象是自己臆想出来，可知这样下去修行是会出偏差，若佛不在身，是魔来侵扰，你们修行才几年光景，私心杂念都尚未除尽，时时都不能正念现前，岂能佛时时刻刻在身上给予开示？
弟子暗记在心，因为弟子明白观地菩萨也是在提醒弟子要小心自己接收到的意念。说罢，观地菩萨命护法菩萨把弟子魂体送往地府。今天阎王要审判一个在世犯邪淫戒律的弟子，让我下去听审。来到阎王殿前，弟子如往常一般站在一旁听审。今天跪在阎王案前的是一个女灵体，阎王一脸严肃叹了口气：
你们修心灵法门的在世佛弟子，为何不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发一个邪念都已经是罪，还要行为出轨，可对得起你们师父卢君红师父？
阎王告诉我，
这个女灵体不是亡灵，还未寿终，只是犯了佛门戒律，与有妇之夫关系匪浅，心灵法门护法菩萨书写圣旨到地府，押他魂体下来审判。
阎王过后又说道：
我现在判你入粪池地狱惩戒，人间天明放你魂体回去阳世，再不知悔改继续犯错，我地府可是日夜给你记账，不要死后下地府才在我案前哭诉。与你交往的那个男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地府也自会给他记录在案，虽是你前世缘分，可你也不能不克制自己的欲望情感，明知有错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到时是谁入地狱？你魂体回阳世后，早晨醒来会口腔会奇臭无比，因为在粪池地狱的粪水是很臭的，情绪会郁闷不振，精神颓废，这个就是从地狱出来的感受，回去还要再犯错，那么恶果就自己自受。
阎王随后叫鬼差把犯错的女灵体带去粪池地狱。
只要修学心灵法门的在世阳人犯邪淫罪，是属于知法犯法，你们心灵法门护法菩萨对此惩戒是极为严厉，单凡犯错违愿邪淫108遍礼佛大忏悔文不说，还要趁在世书写忏悔文，让众生以此为戒，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死后见我阎王才真的是追悔莫及。
弟子在阎王示意可以回阳世时，魂体被金光送回阳间，请师父确认以上场景是否属实。
答：真的震撼很大，你们做噩梦的时候被别人追赶，被别人打，从上面掉下去，这些就是拉到地狱去了。他去了粪池地狱，醒过来嘴巴很臭，浑身发臭，而且萎靡不振。很多人就是这样，醒过来之后还觉得好害怕，实际上就是拉下去了。千万不要邪淫啊，孩子们，你们要听师父话啊，不要等到下去才可怜，来不及了，师父也救不了你们。所以师父天天和你们讲，一定要正，不要不当回事。你们现在学心灵法门，师父不给你们加持，一日为师，师父一定会加持你们的。所以我背太多了，不要玩啊，命玩不起的。
2018年11月8日，当晚入睡时，魂体一清，被金光带往天上，经过天门，飞向关帝殿前。经通报后，弟子进入关帝殿，觐见关帝菩萨。弟子见到一尊非常巨大、相貌非常庄严的佛菩萨。关帝菩萨为弟子介绍，说这是88尊礼佛大忏悔文里边的南无斗战胜佛。弟子非常惊奇，因为不像我们人间戏里边演的，是具足大丈夫像的庄严佛像，非常慈悲。斗战胜佛给弟子开示几句如下：
听闻观世音菩萨座下童子游地府，见闻地府景象，公告世间，特来关帝殿前见童子一面。童子，你要记住，修行路上如履薄冰，诽谤之音大可不必理会，魔障来于自心。你师父经过千辛万苦在人间把这么好的佛法带给你们，要好好珍惜。我观察心灵法门诸多弟子，绝大部分都真心实意，正信正念，可要记住，神通只是修行路上的附属品，不可过于追求，会引魔在身。如果一朝魔念现前，你们再是佛弟子，不能把握自己，是会让自己进魔道。唯独依你师父所教，依你师父所言，那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佛法精深广妙，你们再是弟子，道行尚浅，好好的领悟白话佛法的真谛，佛法之精华全在里边。在你们共修白话佛法时，诸佛菩萨在天上会时时加持你们，让你们开智明理。今天阎王让你下去听审，正事不能耽误，速去速回吧。
说完，弟子被金光带往地府，阎王殿前跪着一位罪灵。今天的阎王一脸怒气，这个罪灵被拉下来审判时，满脸不服气，和阎王爷顶嘴反驳，被旁边的鬼差用板子打嘴才住口。阎王对罪灵怒斥：
世间之人以为自己聪明，对佛法经藏，对天地之间根本就一知半解。你不修习佛法，不守五善十戒，只知道名色权利，用自己的见闻片面理解佛法，到处书写文章视频，误在世人心灵法门是邪教，断修道人慧命。
阎王说到这里，点开旁边的大银幕，银幕上立刻播放罪灵在阳间用网络媒体 Facebook 造心灵法门口页，文章点击率及转发率都很高。
我佛慈悲怜悯你无知愚痴之徒，免你入无间大地狱。
可你在世所犯之罪，本王会一一审判，以阴律发你粪池地狱、火烧地狱、拔舌地狱，受刑不得求饶。
粪池地狱，此罪灵在世已有七世，爱跑夜场，在外喝酒，和多名女子淫乱。火烧地狱，此罪灵在世假借道教道场，以慈善之名敛财，私吞信众钱财，做偏门生意，行贿走私。拔舌地狱，此罪灵生前对看不惯的人事物极喜出言辱骂攻击，甚至在网络上用难看字眼辱骂生意对手，脾气暴躁。说完，鬼差就把罪灵带去地狱受刑。阎王过后示意弟子可以回阳世，弟子被数道金光护送回阳间，醒来早上五点多。
答：学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天上的菩萨都知道，地府的鬼也知道，你们瞒着师父也没用，真的要好好修，自修自得，个人吃饭个人饱。你肚子很饿的时候，妈妈说：孩子，我来替你吃，你会饱吗？修心，自己念得好了，自己有所得，头上三尺有神灵，不能做坏事，好好好好学佛修心，护持心灵法门。心灵法门这么好，爱国爱民，遵纪守法。